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联邦选举在即，在财政预算案公布之前，工党宣布了其对房产复扣税优惠政策的改革方案。复扣税政策的变化在华人社区很受关注，有人担心复扣税改革可能会造成房价下跌，房租上涨。那么，取消复扣税优惠会多大程度影响房价呢？我采访了悉尼科技大学建筑环境学院副教授施松博士。施博士首先简要介绍了房产复扣税政策的争议点。
复扣税的政策的话，实际上政府呢是给房东呢提供一些补助啊。如果是你这么想的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复扣税说起来的话是比较复杂，从会计学上来讲的话，就是你这个租金的收入减去你各种开销，主要是贷款的一些方面的开销不够弥补就是收入，所以说从账面上来看的话，你是每年都在亏损。
嗯，
但是你每年亏损这部分钱呢，可以用来你抵消你其他方面的一些收入，比如说是工资收入啊和其他收入啊，这样来讲的话也会给你节省一部分就是税务方面上面一些成本。复扣税这个现象来讲的话，在其他商业领域是广泛存在的。比方讲的话，你做生意也是一样啊，就是说如果是你开店，如果这个店的效果不好的话，是亏损的话，你可以用你这个亏损的这个额度来抵消你其他方面一些收入，也是可以抵消税的。所有的商业领域来讲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
嗯，
只不过是大家就觉得来讲房地产来讲的话应该取消复扣税，主要原因就是说觉得房地产投资好像不是正儿八经的一个生意，不像人
应该是关系到民生哈。
对对，他也可能就是说觉得那些投资人赚钱太容易了。实际上如果投资人的话，他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去投资的话，他完全是可以抵消复扣税的，就是说他全职就是做这个房地产，就是这个租金生意的或者是买卖的，那他是可以做复扣税的。
很多人会关心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就是现有的政策下，现有的房地产行情就是价格下面，如果是取消复扣税优惠政策的话，虽然说它这个政策里面，我看它工党的提倡的一些政策是只取消买二手房的一个复扣税的一个优惠政策，如果是取消这部分优惠的话，会不会比方说推高租金啊，或者是会不会让现有的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更往下跌呢？
如果是单纯从这个复扣税这个方面上来看的话，如果你取消的话，应该是造成房价下跌，同时租金呢有可能会上涨，这是基本上来讲一个结论。它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结论呢？实际上大家你可以想一下，我给你举个例子讲的话很简单，假如说你一周的租金收入是500块钱，
嗯，
然后的话呢，你这500块钱的话呢，你大约的话每年你复扣税的话，你会有比方讲2000块钱到3000块钱左右吧，这么一个复扣税的这个额度，那么就相当于政府呢每个星期呢给你补助大约是50块钱。但是现在问题是，如果政府把这个复扣税的取消掉，这50块钱没有了，对吧？那么你想想看，你的房价呢，因为你租金一下就减少了将近10%，对吧？因为你这个政府补贴没了嘛，对吧？那么你房价自然要跌10%。我测算一下，大约是会有10%左右的对房价的影响。但是这个前提条件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你政府给你补助这50块钱每个星期，你是不是完全的让利给了就是租客？现在有这个问题。比方讲的话，政府给你50块钱补助，但是我本人没有把这个50块钱这个全部给让利给租客啊，我可以自己留25块钱就可以了。
嗯，
然后那25块钱我可以租金便宜一点，是吧？
嗯，
如果是这样看的话，那就是50-50的话，那有可能就是房价下跌5%，因为你只需要补齐就是你损失那部分嘛，对不对？如果租客不能承担这25块钱的话，那有可能就是说房价呢会继续跌一点，会跌到6%，然后
就是市场达到一个平衡。
对，重新达到一个平衡。所以这总体测算的话，应该就是说复扣税如果完全取消的话，应该会有5%到10%左右这么一个冲击。
我看哈，它这里面这个复购税改革政策哈，其实不光是我们可能普通人理解的完全取消，而是仅仅是针对的一部分房产。我看它这个现有的政策哈，新房子还是有复购税的，但是呢，对比方说想买投资房，但是你买了个二手房，这个二手房是没有复购税优惠政策的。具体真的来说，它政策它也不往回追溯。按照澳大利亚的惯例来说，比方说之前你买的投资房，这个复购税优惠政策呢还是会继续沿用，但是呢是只针对你新买二手房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算下来的话，这个幅度是不是影响还会再小一点呢？
对，这有可能更小一点，有可能就在5%左右，或者还比5%还小一点。因为它是个渐进的过程，对吧？而且来讲的话，它这个政策还有这个调整的余地，所以说就复购税的，就总体来讲对房价的影响的话不会太大，但是我觉得是在5%左右应该是比较合理。就是这么一常识，就这么一算的话，也就是5%到10%之间。但是由于它政策有一些调整的空间，跟有一些调整的幅度，还有实施的时间点都不一样的话，就有可能会更小一点。
房地产行业工作的人呢，数量也是不小的。您觉得复购税的这种调整、这种改革，对这个行业的就业会有大的影响吗？
复购税实际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对房地产市场这个预期，因为实际上主要是还是看供给跟需求，再一个是人们收入情况，这个可负担性到底是还能不能支持现在这个高房价继续在未来有10年有10%以上的这个增幅，平均每年完成的增幅。这个结论呢，实际上有没有复购税来讲的话，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对吧？你即使给你复购税的话，那你想想看，房价能不能每年还以10%速率增长，在未来10年内继续增长呢？
对，
这个答案显然来讲是
比较
否定，对吧？也已经太高了，所以说就是说它这个可负担性呢，跟人们的收入情况有很大的关系，经济状况呢都有非常决定性的影响。房地产这个人士在这个行业工作机会啊，它是跟整个经济环境、跟整个就是在市场这个周期有相当大的关系。跟复购税呢，实际上关系是不是特别大的？只不过是来讲的话，推出这个复购税政策呢，它的时机赶得不好，它现在赶到房价下跌这个时机，它可能会遭到更大的一个非议吧。
其实实际的影响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实际影响哦，就是按照我们刚才那些数字上的一些测算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没有太大影响，因为你有5%、10%左右的就是下跌幅度的空间。实际上如果是说你刨去其他因素的话，它只是一个短期的阵痛，经过1年、2年以后，市场经过恢复以后的话，那基本面如果还是需求很旺盛，然后市场转好的话，那房地产市场还是很活跃的，是吧？所有的就是政策上的影响来讲，都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影响，随着时间1年过去以后来讲的话，它基本上这个效果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小了，就不会再像以前那么让人感觉到特别特别这是个大的消息，大的坏消息。
对，您还是看的比较长远一些。
对，你看的长远一点的话，实际上心里的房地产市场的话，就像我们上次做采访的
是
一样，
是的，您预测过，
你要是做 correction 的预测还是做 crash 的预测，我个人看的话，还是就是说本轮这个市场的调整态势的话，应该目前看还是一个 correction，
比较健康的
调整。这个幅度的问题的话，大家比较关心今年到底到什么时候。实际上主流的一些经济学家好多预测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基本上都是认为是在从高峰到低谷的话会有15%到20%吧。悉尼已经很快了，好像到3月份的时候从高峰到低谷已经跌到13.9%，如果按照 core logic 就是这个 data 来算的话，medium price， 所以说已经到15%左右这个峰值了。可以值得注意观察的就是市场的变化呢，就是说它跌幅的速度呢，现在已经开始变缓。变缓的意思就是说，市场又面临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候，它是往下还是往上，一个拐点的时候，基本上就到了。因为我们学数学都知道，它的拐点的发生就是是在于就是速率的变化越来越缓，越来越缓，然后抛物线就形成了嘛，对不对？
是的。
然后就开始往下或者往上，4月份呢、5月份呢可能比较关键，它是可以再跌没关系，但是只不过是跌幅呢就是变缓，这样来讲的话，你就感觉到市场有可能会
基本上快触底了，
快触底，或者是来讲基本上在这一段 期间它会比较平稳，但是如果跌超过20%的话，那有可能市场就这有可能变化就比较剧烈。如果超过20%的心理线的话，有可能会是这样，就是觉得市场可能确实有大的问题了。实际上问题也是实实在在在那儿的，因为你知道，就是这个利率已经长期过去10年都是很低的这种利率，是吧？
是的，并且现在是维持历史最低利率1.5%不变。
对对，所以说这个过去10年有很多的债务增长是非常快的。如果说你看到就是这个家庭负担的债务增长是非常快，而且澳大利亚的家庭负债的有额度现在已经历史上创纪录新高，就是整个经济的周期它跟就是这个借债周期有很强的一个关系。
嗯，不过您还是抱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
对对，是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认为就是这个 low interest rate environment 这个还是继续会持续。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看这个租金的水平来讲的话呢，有点下降，但是还是平稳，
市场还是相对健康的。
对，市场还是没到就是崩溃的边缘，我觉得离崩溃边缘还有挺远的路要走。而且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不管是政府也好，还是储备银行这个利率政策也好，它本身来讲的话，没人希望就是说这个房地产会崩盘。
嗯，
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政策出台以后，那么 demand 一下就会被释放出来。比方讲的话，取消就是外国人这个 stamp duty 这些税收啊，这一下就是非常好的利好消息。
马上就是
进来的投资
又进来了，
就会平稳起来。
嗯，
所以说，出现那种极端市场崩盘的情况，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小。
就是说，政府手上可以调控的东西还挺
多
的，
很
多，
而且它吐很多，包括复购税政策，它可以延缓，或可以推迟实施，或者是说银行的话，贷款的话可以就是放松的话，这都是可以有一些政策可以出台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